今天是教会联立的宗旨崇拜。今天是纪念主耶稣最后在世上的一周，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那些群众在两旁路的两旁沸动着棕树的枝，就在那个时间，他是凯旋的进到耶路撒冷去。但是就是他面对十字架的时间，这个礼拜我们就进入那个教会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受难节。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生机用多一点时间来纪念主，安静找一些时间去摸上耶稣为我们的付出，愿他的爱激励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有力量去跟随他。在我们分享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为我们放弃天上的荣华，来到这个世界背负我们的罪孽，为我们受尽痛苦，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。当我们快到那个教会受难节的时候，让我们来纪念你为我们付出的大爱，你的恩典。求主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所感动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应你的爱，用我们的行动去回应主你为我们的付出。我们要从你的话语里面去思想你的宝贵，你的恩典。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你透过这段圣经所显示给我们的真理，教导我们的心去配合顺从你的教训，做讨你的喜悦的儿女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这个礼拜要看的圣经就是约书亚记第24章，就是这本书最后的一章。我们这个礼拜所讲的题目就是释放的第三讲，约书亚在世界更新与神的立约。我们也要从这个题目去思想，就是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要怎样去对神。其实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召聚在一起对他们讲论不是第一次，我们在上一次23章已经看到他对全民讲话，这次是第二次的讲话。约书亚感到自己是已经年老，年日无多，所以他的讲话是带着一份的波浅的感觉，就是他，我们说是心急，他很希望以色列人都在神所赐福的路上，不再自己随意选择的路上，因为 唯有这样才可以得到神所赐的福。所以约书亚知道，那些百姓尽管他们在外表上是他们说我们不拜偶像，我们敬拜耶和华，但是他们偷偷的在他们中间也是隐藏偶像。所以约书亚在这个时间中提醒他们要与偶像和亲戒慎。其实今天我们许多的基督徒称自己是跟随耶稣的，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形无形的偶像，可能也没有出去。所以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话当中就挑战他们，要他们全心全意的去敬拜神。所以在这个挑战里面，约书亚要他们选择，要他们对神做一个表态，那个意思就是他们不能站在两边，他们一定要决定怎么样去跟随神。所以我们来看约书亚向神的子民再次讲论神的心意，他怎么样去形容神？从第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神是守约、施慈爱的神，他是踊跃的神。圣经这样讲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把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海里面带过来，就是那个幼法拉底 Euphrates 这个大河带过来，从那边领到迦南地，在以前的应许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已经过了很多的年日，亚伯拉罕早已经死了，过去了，但是神仍然在看顾以色列人，从来没有离开，他的眼都是在看着他们，他的手也是在带领他们。人虽然忘记神的应许，但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的。从这段经文我们也看到，神是历史的主宰，他是带动整个人类历史的前进的，他在看顾，他在引导，他在保守。若是我们细心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从第一节到十三节，我们看到很多个我这个字是神，神做主动，神是带领掌管整个历史的主，他有很多次说我带领，我将，我使，我赐，我把，我教，我打发，我差遣，我拯救，这些字都是神在带领整个人类的历史，他做主动，不是人自己以为人可以主宰自己，其实神在掌管一切，他是带领整个人类历史的主宰，历史在他掌握之中。神是行事的神，因为所提到的很多的人物在第一节到十三节都已经过去了，但神却是永在。这段经文提到约书亚年纪已经老迈，他在110岁才离开世界。110在人看来是长寿了，相当的长寿了， 但是只管活到100多岁，还有离开的一天。但人虽然会离开，他的影响力还在。我们所为人摆上的一切，神都纪念，永远的果效在那边呢。有趣啊，影响他那个时代的人，他带领他们去跟随神。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多不少也在影响别人。有时候我们知道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不管知道或者不知道，我们都在不多不少的影响别人的。所以圣经这样讲，约书亚在世和他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的以色列人和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侍奉耶和华，就是那个影响力，他们的带领教导那还在那边。有一位牧师真丽华，他说属灵的导师总有退下来的一天，但是他的影响力不受局限的，因为大树倒下来才可以量度它有多高有多长。其实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过去的。约书亚向神的子民在这边发出一个很严肃的挑战，他挑战以色列人要跟随神。我把他三个的挑战用一个表画出来。第一次的挑战就是，若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，你们今天就要选择。百姓的回答就是说，我们绝对不敢离开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。第二次再有一个挑战，你们选择侍奉耶和华以后，要是离开，要是对神不忠的话，你们就有灾祸临到，那你们就不要再侍奉神了，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是这样的。那百姓就很坚决地说，不然我们一定会，我们一定会跟随神。所以约书亚还要第三次的挑战他们，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神，不是单是口里面讲，要有行动去专心归向神，除掉一切的偶像。百姓就坚决地说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听从他的话。约书亚就严厉地对他们说，你们要选择，你们不可以站在两边，一定要做一个抉择，不能无灵两可，也没有中间界限的，不可以做奇想派，不可以我爱神也爱世界，一定要站在一边，要不然就要跌倒，要不然就会跌死了。所以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讲，他说，你要怎么样对耶稣，不可以中立两可。这首诗歌就是说没有中间的，要不你要站在神那边，要不就要爱世界。我们常常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没有决定我们要专心的跟随神。第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，他是瘸腿的， 他去申请到中国去传道。那戴志生哈森泰尔就问他，你只有一条腿，怎么样可以到中国去传道呢？他回答说，我去是因为有两条腿的不去，就是 I do not see those who with two legs going, so I must go。 那个意思就是说，我没有看到别人愿意这样做，但神给我的护照我要去。戴德森又问他，中国人是不好对付的，他们会逼迫宣教士，你只有一条腿，要是他们对付你的时候，你怎么能逃走呢？他有一个不留后路的决心，他说，我没有想过我要逃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就是曹雅芝，中国人叫他独角犯人。结果他去了温州，点燃了整个温州，日后很多人信主，这个温州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。要是人肯为主决定心智摆上的话，主一定会使用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的。所以除了要下定决心，更要有一个承诺，这个承诺就是虚假归真，专心的全心的跟随神。有一首诗歌，敬拜与释放，为神心意要医治，这首诗的歌名叫做以爱奉献，就是说没有中间神，不可以中立两可，一定要全心全意的跟随神。所以我们要选择，要不然就是让别的事情来控制我们，因为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，我们可以选择跟随他，也可以选择走自己的道路。要是我们不选择的话，就是给别人去控制我们。有一句话就这样讲说，要是你不去使用时间，时间就来带你走。就是我们有这个主动的自由，我们有这个主动的做事情的决定能力。所以我们每天要重新去坚定自己的选择，我要怎样过我每天的生活，我要怎样去让神去带领我。当然以色列人的回答说，我们绝对不会走自己的路的时候，也许啊要他们要坚定与神所立的约。他们说，我们必定释放耶和华。在历史上面，我们知道有一件事，就是唐太宗，他是常常都反省他自己所做的。这个皇帝有一天，他很认真地问他的下属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帝王之业，草创与守成孰重，就是意思就是打天下是很难，但守住天下，守住江山，是不是难呢？打天下是难，还是守住江山难呢？他让他的下属在讨论。 这个他的宰相叫做房玄龄，回答说一定是打江山难，因为你要打败敌人，你要很辛苦才能够拿到那个江山。那另外一个叫做魏征的，他就不同意，他说打江山是难，但是要你要守住那个江山更难，因为他的观点就是说创业不难，但是要是那个皇帝坐上这个位置以后，慢慢他就会骄傲放纵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国家就慢慢的衰败，衰败的时候国家就忙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就是守业是难，因为人有人的软弱嘛。其实我们也常常讲，有些人就是我们广东话说大直港讲大直讲大家讲，就这意思就是说常常会讲但是做不来的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，就听到那个新郎跟新娘的就立下他们的誓言，就说无论顺境逆境、健康或者是疾病或者是贫穷富贵，都忠于对方，爱对方。在那个时间是真的感觉一定会做的。其实漫长的道路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的，能够持守吗？有些就不能了。所以创业是不容易啊，但是守业更难。要承诺，要是真心的承诺，也不随便讲的。那要真的持守所答应的，就不容易了。约书亚知道人的软弱的，所以你看他一次两次三次要他们表示他们的态度，还要泼他们的冷水，就是你们做不来的不要了，就是要他们坚定的下这个决定要不要跟随神。因为人是心灵愿意肉体软弱的，我们都是这样的哈。所以神就责备那个以弗所的教会离弃了当初所爱神的心，从来要守住的承诺是不容易的。我们跟随神是一生的，在这漫长的道路上面，问我们自己有没有失去当初对神的热情，对神的爱心，我们对神的承诺有没有做得到呢？所以就问你要怎样对神。我们承诺对神忠心，一生要跟随他不容易。但这段圣经我们看到有好的见证。这本书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以三个安葬礼做总结。三个安葬礼我们看到就是埋葬约书亚，埋葬约斯的骸骨，还有埋葬亚伦之子以利亚撒。 三个的葬礼，这很特别吗？圣经说，约书亚110岁就死，人就把他葬在以法莲山地，在加密山的北边的。第二个葬礼就是以色列人把从埃及带来约书亚的骸骨埋葬在世界。第三个就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葬在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。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，有他们的生命就是一生跟随神的见证。所以在圣经下面就有三个见证的榜样，不是很明显，但是细心去看可以看到。头一个就是约书，约书他叫以色列人的子孙启示，他的启示就是说，神一定会看顾你们，一定会将你们从埃及带到神所应许的地上。他对神有这个信心，他相信神以前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的。第二个信心的人就是摩西。摩西在离开埃及的时候，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他记得约瑟曾经叫以色列人起誓要这样做，所以摩西跟约瑟有同一个信心。其实约瑟所讲神会带他们离开埃及，到他们真的离开埃及有多久了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共有430年，哈，多少代啊？430年，很多人听过这吩咐的都不在了，一代存一代传下去。这段新闻很特别的，就是正满了430年的一天，就是刚刚一天满了430年。这意思他们计算得很清楚，从他们到埃及头一天到刚刚满了那天430天，430年，很长的时间了。那个时间摩西出埃及的时候，就凭着信心把那个约书430年以前吩咐下的就做得到，把他的骸骨带出去。你要注意，就是他们在旷野是漂流40年的，不是一天两天，40年都带着他的骸骨，不是说这么容易。其实要漂流，不是停在一个地方吗？要不断带着前进的。所以要是觉得麻烦，不相信，就一早就丢了。但是就是有这个信心才会这样做嘛。所以摩西约瑟后来都没有看到这约瑟的骸骨埋葬的，因为摩西也不能进迦南嘛。所以约书亚多年以后才做嘛。这个信心从哪里来？亚伯拉罕印着信蒙召的时候都不知道到哪里，神说你去吧，去我要你去的地方。到哪里啊？没有讲，不知道。那还去吗？就是因为相信神， 你有试过吗？到外面要坐公车，坐什么公车？到哪里不知道？那种感觉是，就是没有把握，但信心就给他有把握了。所以他们坚持对神的信心，就是以神为可信的，他一定不会带我到一个伤害我的地方，一定会对我最好，这就是对神的信心。但是信心不但是自己去跟随神，也影响着别人的。你看，这是圣经所讲的，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，是过了很多年，他们在430年以前还不止，还有加旷野那40年呢。我们不能计算多少年，但是起码就是400多年。在那个时间以前，人听到约瑟这样讲的时候，一定觉得很古怪的。我们还在埃及嘛，怎么样要说要离开？但是因着约瑟的信心，他们就记在里面，他们记起来，他们觉得要一定要照着他所做的去行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影响了约瑟，约瑟的信影响摩西，摩西的信影响约书亚，约书亚的信影响以色列，将他的骸骨埋葬。这个是信心的传递与影响，一代影响一代。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呢？信神言出必行，神说要给他们应许地，虽然几百年都没有看到，但相信一定会有一天会，神言出必行。还有在没有看到的时候，在没有可能的时间也信，那个就是真的信心。真的信心是没有看见就信的。我们的神是可信可告、言出必行的神。信实、所悦是慈爱的神。要选择跟随他，你要决心，一定要相信跟随他的道路是蒙福的道路。你要相信跟随神是最好的，才有这个动力去跟随神。约书亚就是做了一个好的模范，不管别人怎样，旁边的人可能不同意，可能就没有人去跟他，但是在不同的看法、别人不同的意见底下，因为神可信可靠，因为神值得我去跟随，我就要跟随他。最近我常看一本书，是有一天我到一个家庭里面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这个家庭的人说，这本书好久在这边，我都不看了，你拿去吧。这本书我以前看过，这是什么书？就是神道师的学。这本书里面讲很多的人，就是为神、为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。其实这个信是值得我们付上代价，尽管是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有人为我们做见证。这本另外一本书 是一个盒子，很重的，里面记载回首百年损道学，是义和团的时间，1900年，很多为神传道的外国的宣教士在中国就被杀，付出他们生命的代价，为要将神的爱、神的救恩带给中国人。所以我每一次看都是很感动，看到那些宣道、宣道士的见证。我记得希伯来书所讲的，这些人就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他们为我们做了见证。这个见证就是说，这个信仰，这位神是值得我用生命去见证他的，要证明给这个世代看，这个信是值得摆上代价、付上生命的代价去取走的。人是善忘的，人是易变的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更新，提醒自己的决定，才不会淡忘。我们今天是中至主日，一群当日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道路两旁飞动中枢制的群众，他们大声喊何善啊，就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他们就是做这样做这样做，就是觉得耶稣是神差来那个救星，帮助他们脱离那个罗马人的手，解放他们本来的希望就是这样。几天以后，同一群的人，他们在比拉多面前怎么样？钉他十字架。就是这群人，我们人就是很容易被环境所影响，被自己的感觉改变所影响，所以很难做得到我们希望做的。所以约书亚对百姓说，我们用石头来做一个见证，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，因为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。我先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觉得是不是那个翻译不清楚呢？石头怎么听到他们所说的话？然后我去翻几个的译本，不同的译本都是同一个意思啊，那我就明白了，这个是疑人法的形容，就是连石头也听见，石头也可以做一个见证，就人会过去，但是石头可以就站在那边，石头可以存留在那边做一个无声的见证，给后世人一个提醒，因为人需要提醒，人很容易忘记的。有一群的一个修道的派别叫做 St. Francis， 他们的腰带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在腰带有三个结，我找一个图片给你看，这个图片你看到这个旁边在右边的那个修道士，他的手两只手握着两个结，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三个节了，他们又称为方济久，方济久 Francis， 他们是苦修的一派，所以他们有一个特色，特色就是这三个节就表明他们对神有三个许愿。三个节的提醒就是守贫、守斋、服从，就是不要过一个奢华、很享受的生活，他们是要清苦的，所以他们守贫。还有就守贞，就是不放纵情欲，他们要卫生，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还有叫服从神。所以我们也需要提醒他们，每天早晨的时候就摸着三个节，提醒自己所向神立过的愿。我们也需要提醒，有什么可以提醒我们呢？夏令会啊，退休会啊，培灵会啊，那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给我们机会停下来，安静的去检查我们对神和神的关系，对神的心有没有改变，也透过信士对我们讲话，帮助我们能够重新的看我们对神所立的心志。我们要是说我们要跟随神，一定要排除很多的障碍，因为有很多拉我们向后的力量，我们自己的软弱也是这种拉我们向后的力量的。第一本圣经，这个是玛丽孙的一本 Morrison， 这本就是原来的，我有一本是看起来很好的，是文言的啊的一本。Morrison 在1807年，当时他是25岁，就要到中国，在他要办那个出境手续的时候，他要坐船到中国，那个船长就对他存着一种怀疑的心态，他就这样问他：玛丽孙先生，你真的期望自己可以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那个坏习惯吗？玛丽孙怎样回答？他说：我不能，那么相信神能，他能做的这一切。这个就是跟随神的信念。我们自己做不到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若不靠着神，我们很容易退后。我们需要与神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。那个马鞍方教会那个牧师叫的 Rick Warren， 他写了《标杆人生》，就是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。他讲了一句话说：人一生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，因为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受这个与神关系所影响的。要是你有经验，你一定会体会这句话，就是要是你跟神的关系不好，跟人的关系也不会好的。要是自己不亲近神，自己对很多事情的关系也有影响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 时常寻求他的面。我们需要保持与神密切的关系，每天读圣经，祷告亲近神。我们不能常常跪在那边祷告，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要不住的祷告，那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可以祷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也可以祷告，我们做工的时候可以祷告，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，什么时间都可以保持与神亲密的关系，保持对神开放的心，有什么都跟他讲，有跟神有对话。我们看约书亚记第24章，就是这本书最后一章。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，就发现常常在讲分地，分给什么支派，所以本书的主题就是分地与得地。从分地与得地给我们的提醒，就是世界上所得到的一切，他们得到 地土的时候就可以在那边安居，但是是一个短暂的安居，短暂的安息，因为人生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，唯有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神联系，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过去，才有永恒的安息。所以到最后我们要回到约书亚所讲的，就是神为他的百姓指出一条蒙福的道路，也告诉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，得福和灭亡就关系在一个你怎么样的选择，选择敬畏神跟随他走他的路，还是选择放纵自己走世界的路。所以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讲，就是我已经决定我要跟随他，就是这首诗歌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唱，我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做义无反顾，但看英文你就明白 No turning back， 就是不会回头，不会走回头路，跟随主就一直向前。还有说只管是没有人愿意，我也要跟随他，我要把世界放在背后，看着神的十字架才能够向前，不离开。那我们先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这是容易对你说我们愿意跟随你，一生的信靠你，但在真实的现实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时候也有软弱，我们有离开你的时间，求主保守我们，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提醒教导加力给我们，保守我们能够一生跟随你不改变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